注意一样，那个第一个词是动词，然后那个死法才是他的受词，他真正所执着的或者执着的这个结果或者对象，这里讲的是死法。那当然记得这个是执，被执的齁，那真正的状况是没有死法，也没有死我。那这里的讲的死我跟死法，从唯识学的角度讲，当然一定是指离开了事以外，自己有独立的实体的。好，那这样的死法前面一样有一个片剂所执，作为形容词啊，就是执着这个片剂所执的死法，这样子的。然后呢，同样的萨迦耶见而为上首，同样的它也是我见为主要，但是这个我见呢要跟前面的做区别。前面的那个萨迦耶见，一般我们可以说这个叫做人我见，这里应该可以叫做法我见，不然你就没办法区别。同样都是萨迦耶见。好，那这个以前我们在卷六讲前六识，或者在这个卷五讲第七识，那时候提到的我见呢，其实那里没有区分，我们没有区分它是烦恼障还是所知障，没有区分。不过呢，其实那个地方主要讲的是烦恼障，在这个第五卷跟第六卷呢，讲的呢主要是只针对烦恼障，是这样的。那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同时讨论到随烦恼，不仅仅要提到根本烦恼，也有提到随烦恼，所以那个时候是偏重于烦恼障，所知障几乎都没有怎么去提。那到了这里才有比较清楚的说明。然后继续看下去，见疑无明，爱悔慢等。好，那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呢，所知障的这一些我们这里不能把它叫做根本烦恼，讲根本烦恼的时候是指烦恼障。那但是呢，所知障还是有这一些的，还是有这一些的，还是有这一些，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一个一般讲的六个根本烦恼。这个第一个见就是那个恶见，那这个顺序注意这个顺序不是我们一般念的顺序。一般我们刚刚讲那个贪嗔痴，这个痴就是无明啊。我们注意看它的顺序，在这里是见，然后疑无明，然后才是爱，这个悔就是嗔，然后是慢，很特别，它这个排列的顺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我那个所知障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看一下左伯先的补充啊，在他右手边第五行中间啊。他说所知障啊与烦恼障同体啊，这一点呢也是一般我们没有那么了解的这么清楚。这个区别为所知障跟烦恼障啊，就正如我刚讲的，它都是萨迦耶见为主要，然后呢都是片剂所执的这个对象跟结果，只不过呢一个是死我，一个是死法，差别在这里啊。所以说它的体是同样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唯识学的看法啊。那个当然，阿毗达摩是不是这么说的呢？或者中观或者别的是不是这样说的呢？这个就值得去比对啊，是这样的。那但是我们要记得唯识的看法是这样的。是这样子。那另外他下面还补充，就是同体烦恼障，同体烦恼障九地啊相望有81品的差别。那这个以前我们有发那个两章哦，已经有说明的。他这个九是一个品，就是分为上中下，然后每一个又分为九个这样子。那九地里面各有九个，所以就有总共有81。那 故所知障亦随烦恼。这个随烦恼不是随一般讲的随烦恼，是说所知障啊也跟随着烦恼一样，就是有这样的数目上，有数目上跟品的不同，这个品就上中下。那不过呢，其实这是一种看法，所知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数目字数量上，还有它的粗细上中下的差别，这个其实有不同看法。那这里补充了，就是先从认为有的角度去补充的，是这样。那就是另外就刚讲了，一样还是有这一些根本烦恼，不过它不再叫根本烦恼，不用这个名字而已啊，但是还是这一些啊，就是这个见当然还是属于恶见，疑、无明、爱、悔、慢等，是这样的。这个等啊，这个等，因为这里也没有提到，这里没有提到这个心所法的部分啊，这些烦恼其实，从我们以前的了解呢，烦恼其实还是属于心所法，不管它是根本烦恼还是随烦恼，也还是心所法，对不对？是这样的。好，然后注意它的作用。接下来这一行说呢，复所知境，这里的标点好像没有标点哈，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复所知境无颠倒性。好，这个无颠倒性哈，是连着前面那个所知障、所知境，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复啊，那个复呢是连着这两个的，它复所知境，而且也复这个无颠倒性，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所知境的无颠倒性。那这个所知境的无颠倒性啊，被这个复。复是动词，被这个所知障所障蔽，是这个意思的。那这个无颠倒性就是真如，所以这个所知障的作用是障蔽了真如，是这样的。那它跟那个烦恼障不一样，烦恼障是障涅槃。好，那涅槃在这里并没有去说明它啊。其实涅槃就是指一切生死的那个轮回的动力，就是轮回的那个因，其实也就是烦恼跟业，烦恼跟业的完全的破除或者止息，那个叫涅槃，是这样的。那所但是这个所知障不是这样子，所以所知障里面的这一些刚刚讲的见、疑、无明等等，他们名字是这样的，性质也是这样，但是他在这里的作用跟前面的同样的这一些的作用不一样，要注意它的差别。因为这里的作用只是去障蔽所知，这个所知就是我们认知的对象嘛，所知也就是境，所知的境的无颠倒性。这个无颠倒性并不是空洞的，或者它也不是单独的，它就是所知境本来的最真实的状态，而这个部分是无颠倒的，是这样。但是这个部分呢，被所知障所障蔽，所这个覆盖，就是这样子。那另外这个左文先生说，这个所知境呢，当然你可以包括有为的，也可以包括无为的，都可以。这个真如这个部分来讲呢，没有区别啊。有为法的真如，跟无为法的真如这是一样的。虽然我们讲白话明论，这个无为法那个单独的有说有六种嘛，但是真正讲那个真如无为啊，其实他那个真如无为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啊，我们以前大概有这样说过的。好，然后呢，能障菩提， 这样子叫做明所知障。好，那他所能障的呢就是菩提。那这个菩提跟涅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这个菩提其实确实就是指佛的最究竟的这一个果位。是这样的。不是指一般二圣圣人的菩提。一般讲菩提还有三种嘛。这叫做三圣菩提。三圣菩提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因为这两个就是他们各自的最终的成果。但是当然这里讲的不是那两个，是指佛。佛才是最终的大圣的菩萨道的菩萨圣的最终的成果。那这个所知障呢会障蔽使得我们不能得这个佛果位，不能得佛果位。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刚刚讲这一些沙迦耶见，还有这些见疑无明等等的，还有这些的。那佛果呢当然连这个都要破除掉的。因此呢那个真如就不会被障蔽。这个才是究竟的佛果位。是这样的。好，那底下继续对所知障有更多的说明哦。倒数第四行。此所知障决定不语一熟四句。啊，这里呢我们先暂时先不讲齁。刚刚讲的这一些齁，我们一样再整理一下。刚刚讲过这一些我执也好，烦恼障，这法执也就是所知障，都有具身的，也有分别的。但是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的时候呢，具身的是由第七识去执着第八识。再加上呢还有第六识，那这个呢是具身的，不管是我执或者法执，然后分别的呢只有第六意识去作用，只有第六意识去活动去作用，才会产生分别的。好，那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都没有提到第八识。这个烦恼障也好，所知障也好，并不是由第八识去产生出来的。虽然刚刚讲那个具身的是第七识去圆第八识，去而产生的执着。好，那这个刚刚这里讲的，此所知障决定不语一熟识句，一熟识当然就是第八识。那当然这个一说就是第八识的果相，是就我们每一期的寿命得果报的，得果报的这一个事而说。那所知障呢不会和绝必定不会和第八识有关联，不会和它同时升起同时存在。那记得刚讲这个所知障就是法执，所以呢第八识就是一说识呢跟所知障啊没有关联，简单讲没有关联，就是不会同时在一起，或者说甚至可以说不会相应。然后底下讲这个原因，彼为略故，这个彼啊就是指一熟识，就是第八识哈。那第八识呢，在以前我们说的时候有一些特色。其中之一啊就是它不会有熏习的作用。第八识不会说因为它的现行的活动再去熏成新的它的种子。它不可能是能熏。然后它一定是无复无忌等等等等。所以它为略是指它的力量。为力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彼为略故啊，在左伯仙的右边的补充说，此法执妄彼粗而强。这个法执就是所知障啊，和第八识做比较的话啊，那这个此法执妄彼，那个彼是指第八识，粗而强是指法执， 法执呢是粗，而且是强，而这个第八识是微弱，而且是力量很小。这个微可以说细微啊，细微而且力量很微弱。所以那这个所知障是粗显，而且力量强。他们两个如果这样对比的话，啊是这样的。那这个比为劣故啊，那接下来不与无明还有慧相应，这一个主词是连贯下来，还是在讲第八识，也就是在讲一熟识哦。一熟识不会和无明，也不会和慧相应。这个无明跟慧其实也都还是新说法，不管它是怎么 的特殊，无明在这个新说法里面是非常特殊的，它有很多很特殊的特性，毕竟它还是一个新说法。那其他的这个心就是识嘛，第八识一说是不会和无明相应，相应就是刚讲一起升起，而且这个善恶性质啊等等等一样啊，这些都不会哈、哦。它也不会跟慧，这里的慧很明显的是指，特别是指无漏慧，因为刚好这是一个对比啊。无明是使得，我们生死烦恼、生死轮回啊等等，这无漏慧刚好是跟它对立的。那这个第八识啊，一熟识啊，不管是这个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啊，它都不会跟他们这两个相应。那无明跟慧啊，其实都是很强烈的、粗显的。我就刚讲这个慧是指无漏慧，主要应该指无漏慧，不过就是一般的也可以包括啊，一般的世俗的，比方说文思修所成的慧，这个也不会和一熟识相应的。好，另外呢，倒数第三行啊，法空自品与具起故。好，但是这个说法就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这个讲的都很精简啊、哦，但是意思上有一些转折。法空自品呢，主佛先这就补充，这个是指第六识第六意识啊，去证悟法空的时候，法空就是刚刚讲的破除了法执，也就是破除了所知障，这是法空自品。这个品就是品类啊、性质啊这一种范围啊、哦，那这个是有第六意识，既然是第六意识，那这个是分别的，破除了分别的法执，破除了分别的所知障啊。那这个部分可以和第八识同时升起，同时一起活动，是可以的啊，是这样。那这一点也很特别。我们到这里可能还不太明白一件事情，这里还没有讲那么多，就是跟这个第六意识去证悟法空这样的字、哦、这个字其实还是无分别字的、哦、那这样的第八识可以跟它聚起，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样的第八识是杂染的、是染污的还是清净的，还没有讲、哦、其实到这里为止呢，第八识还是染污的，还是杂染的，这点很特别。因为这个第八识是否是杂染呢、啊？不能光靠第六意识，还要第七意识、第七识。那这里没有提到第七识啊，所以刚讲这个是指分别的，仅仅破除分别的法执而已啊，法空自品。那个不能够使得第八识完全都变成清净，就是污垢，是不是的。好，再来呢，七转室内啊，随其所应，或少或多，如烦恼说。这里还是在讲所知障哦。这里这一句又是在讲所知障。那刚刚讲所知障不会和第八识，应该说不会和一熟识哦。一熟识这个字，不知道你们还大家还记不记得？讲一熟的时候，一定是指杂染的。 那意，因为意熟或者意熟识啊，它是由过去生的杂染的业的带动而感的果报，感的一起又一起的生命啊，所以这个一定是杂染的，一定是有漏的。只要看到意熟这两个字啊，应该就要把有漏杂染连在一块啊，是这样。那现在讲这个，不会和所知障不会和他们相应哈，但是呢，可以和七识前七识，可以跟前七识相应，哦，就是七转识内，就是说整个七转识里面，或多或少，随其所应，或少或多，可以相应的，可以相应的，但是那个，就是到底跟哪一个是，这个不决定。都可以，但是一次有多少这个都不决定的。只不过先这个右边有个补充，他说第七有本事或，这个我们知道第七事呢可以跟四个根本的烦恼相应，也可以跟随烦恼，有八个随烦恼也可以相应。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慧，第七事可以跟慧相应，这一点很特别，这点很特别啊。所以刚刚讲他这个相应的这个到底跟哪一个是，还有到底有多少，这个就不决定了。随机所应就是根据每一个是前七是里面根据每一个是的状态啊，那个就是那另外呢，第六有一切，是这样的。什么叫有一切啊？就是这个所知障里面的这一些啊，通通都可以跟第六意识相应，是这个意思的。第七识只有一部分，不是全部。那前五识的话呢，更少。前五识到底可以跟多少所知障相应呢？这里有说五识有本三随时，前五识只能够跟根本的。不能，烦恼其实是指所知障哦，所知障里面只能有三个可以跟它相应，那这个随烦恼里面只有十个可以跟前五识相应，这个都很重要，非常重要。好，或少或多，如烦恼说就是跟前面讲的，不管是在第七识的时候或者前六识所讲的，在讲烦恼的时候说的那个相应的情况，虽然那里是讲烦恼障哦，但是所知障的那个相应的状况一样，是一样的。这点很特别。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刚刚讲唯识的立场，所知障跟烦恼障的体是同样的，同样的一个体，并没有不一样。那底下会有说明，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它们的作用不同，分为烦恼障跟分为所知障是就体，不是，就作用不同，才有这个区分的。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第六意识可以跟所有的所知障相应啊，就这样子。并没有什么难懂，第六意识在这一个部分来讲是最特殊的，不管它是这个具身的或者分别的，第六意识都可以跟他们相应的。这第六意识有负责具身的烦恼的部分，不过它是有间断，但是分别的烦恼只有第六意识啊所负责所产生的。这个在第一品，但是第一卷、第二卷，我们以前有说过。那这一个具身跟分别的这个部分，要常常做复习。那现在啊，倒数第二行，言等五事啊，无分别故。现在他这个句子是虽然是从那个前五事啊。的角度去说，但是他要讲的还是跟这个所知障 还是要跟他是要讲跟所知障的关系啊。这个前五识呢，无分别故啊，注意这个无分别呢，我现在这里有特殊的一个小字啊，一般我们说无分别啊，是什么意思呢？啊，另外一个就是前五识本身的特性是什么呢？那个分别有好几种，分别这个字又分好几种，有一个叫做自性分别，有个叫自嫉妒分别等等等。这个前五是有自性分别，简单讲我们眼睛眼视去认知他所认知的这种对象啊，当然他还是眼视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所认知的，比方说这个颜色啊，这个大小啊，这个还是有的，这个也是分别啊。但是这种分别也没有什么好不好，那这个叫自性分别，自己的自性也不是我们说中观啊那个阿含经要破斥的分的自性，不是这意思啊。那第二种有一种叫嫉妒分别，嫉妒分别只有第六意识才有啊。那这里无分别是说前五识没有嫉妒分别，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分别的啊。那左佛心这里补充是说，并不是没有见惑，就是并不是没有见到所谓所要断的烦恼，不是就这个角度说它无分别啊，不是这意思，它仅仅只是没有嫉妒分别而已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前五是没有嫉妒分别，然后呢法见还有疑等等啊定不相应。所以刚刚讲前五识呢能够跟这一些具那个所知障相应的不多不多。这里讲说定不相应，就是说呢这个是说法执里面的见和疑。那我们刚刚讲这里也有很多种嘛，所知障有很多种，见跟疑，这个法是指法执齁，就是刚讲的所知障里面的这个见和疑啊，一定不会相应。左先左边有那个分等十全与十少分，那这个是指二十个随烦恼，二十个随烦恼里面啊有十个完全不相应，但是呢另外十个有里面也还有一部分不相应，但是不是全部不相应，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个二十个随烦恼里面啊，有一些的性质是比较活跃性的，就是像第六意识那种嫉妒分别性质比较强的，那个这个才会和前五识相应，是这样。下一次请那个卢师兄你坐到这边好不好，因为你的声音连我都听得到了，你旁边的人恐怕啊。那这个地方底下说呢，余由毅力，其余的啊，这个还是在讲那个别的这一些啊，不管是烦恼障或者是所知障啊，余由毅力皆容引起，这里也是讲得很特别啊。其他的，那其他的是指什么呢？这里有讲爱回等分别的惑。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指分别所起的烦恼啊。这个语是指这一些，那是指爱啊。这个爱其实还是有那个所知障里面的，爱跟嗔也就是悔，还是在所知障里面的。那个因为前面记得我们刚讲那个前六世的那些状况在第六卷已经讲过了，这里讲的是所知障，所知障和这八个世的对应关系有没有相应关系啊，是这样的。这里讲的跟那里讲的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是这样啊。那好，那从前五世去看呢，那个所知障 也只有一部分这样的。好，那刚刚讲那个手之杖的这个那个法子里面的剑跟也完全不会相应了，是这样。那这样子说起来，这个前五是这样也是对的，前五是跟所知障啊，如果是那根本的那个部分的所知障，是完全没有相关联啊，是这样的。那那个随烦恼性质的一小部分啊，那另外呢，其他的余由毅力皆容易，注意啊，那个由毅的力量，这个毅是指什么？是指第六意识呢，还是指第七？通常单独看到意这个字，是指第七，这很特别啊。那余由毅力皆容引起，这个余是指所知障里面其他的部分，是这样。然后这里讲是指，特别是指分别所生的部分。分别所生的呢，本来这个分别所生的只有第六意识啊有关联，跟第七识没关联。但是这里讲看起来，除非这个意不是指第七，那所以这个应该可以再思考一下，这样的。啊，余由毅力皆容引起。那么如果这个是指第七的话呢？第七识的力量可以升起，